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历代志。我们已经看到上帝高立大卫做整个以色列的王，大卫已经攻取了耶路撒冷作为国度的京城。历代上第十二章也讲到，大卫有十二个支派的勇士都来归向他，跟他一起来建立他的国度。十三章、十四章是我们看到大卫就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城，想要让耶路撒冷城成为敬拜的中心，不过那一次呢没有成功。大卫在痛定思痛以后，再重新按照圣经的律法，要这个祭司利未人用肩膀扛抬约柜进城。这一次呢，举行那个盛大的欢迎典礼，约柜进城了，大卫跟百姓都非常非常欢乐。大卫也带领众人在上帝面前献祭，把这些祭兽献祭的礼物就分送给以色列各个家眷，让大家都可以分享在上帝面前献祭的喜悦。因为约柜是上帝他治理国度的一个中心，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中心。这个事情呢，看来就已经顺利的完成了。我们在历代第十六章里面呢，就看到大卫就第一次带领众人用诗歌来敬拜赞美耶和华。这个诗歌是一个复活的诗歌，其实我们猜可能就是一个代表性的诗歌，把大卫做了许多的诗歌，里面包含对上帝的敬拜赞美的，包括敬拜上帝他守约，颂赞上帝创造，感谢上帝拯救，这几个方面呢都分别立在这个诗歌的里面，让我们对上帝的颂赞能够更加的丰富。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历代志上的第十七章，讲到上帝跟大卫立约，我们一般称作大卫之约。在今天这个主题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在王宫里面，他就有心要为耶和华的约柜来建造一个圣殿。大卫立意建殿，他跟他的先知拿单就谈起来，拿单就说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上帝也与大卫同在，所以他就跟大卫说，你可以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这边我们先讲到呢，一个人如果爱另外一个人，或者我们讲爱上帝，我们就想要为上帝做一件什么事情，为一个我们所爱的人做一件什么事情。大卫想到说，我住在舒适的王宫里面，可是耶和华约柜却在帐篷的里面，他心里面过意不去，就想要为耶和华来建造一个永久的居所，就是圣殿。这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也是必须做的。哪里想到呢，那天晚上拿单回到自己家里面，耶和华就对他讲话了，说大卫王他要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可是大卫他在以后还要继续的征战，他没有时间能够安静下来真正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所以就不准大卫来建造。所以第二天拿单就告诉大卫，你不可以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你看在这上面呢，我们有好多的思想啊，这是一件好的事，这是一件对的事，可是大卫立意竟然没有被上帝所接纳，那不是很挫折吗？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要被圣灵感动好多次才会开始来行动，可是一旦他行动了以后，要到他停下来就变得更加的不容易。可是你看大卫呢，不是，他有这样子的心意，虽然没有被上帝接纳，可是呢他却心中更加存着感恩，因为上帝把更大的恩典就赏赐给他。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历代志上第十七章，都记载这件事情，上帝嘉许大卫的心意，但是并没有接纳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人的好意不能够胜过上帝的旨意，还是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才可以。 上帝告诉大卫，原本上帝并没有要求要以色列人为他建造一个圣殿，以色列人是住在帐篷里面，上帝就只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建造一个会幕，作为他们跟上帝敬拜的地方。上帝没有要求要在一个很高大华美这样的一个圣殿里面呢，反而是他愿意舒尊降贵，跟以色列人一起来认同。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告诉给大卫，上帝要赐福给他大名，上帝给他在这个地上面能够安静，上帝赐福给他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有关于建造圣殿的事情，要等到大卫的儿子才能够来完成。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大卫的伟大的地方，这件事情没有要大卫做，但大卫没有因此而灰心或者挫折，反而就想到说，大卫就尽力的来为以后他的儿子要建造圣殿，他做好各样的预备工作。所以以后我们看到呢，大卫为了建造这个圣殿，他预备了建造圣殿的地点，建造圣殿的材料，建造圣殿的蓝图，建造圣殿的人员，还有建造圣殿之后完成了，所有这些人事他也做了一些的安排。在这个圣殿里面，圣殿完成之后，要在这个地方敬拜上帝，要唱一些诗歌颂赞神，他的那些诗歌都做好了。大卫呢，有君子成人之美，所以以后所罗门继位，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就把建造圣殿就完成了。但是上帝虽然没有允许大卫建造圣殿，却给他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应许，就是要跟大卫来立约。立什么约呢？他就告诉给大卫，我不但是选立你作为全以色列的君王，而且呢，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世世代代都要坐在这个宝座上面。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大卫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祷告，我是谁啊？我的家在以色列当中算什么？上帝选我做以色列的君王，上帝看这个事情还是一件小事情，竟然还选我的家世世代代都坐在宝座上面，我哪里配这样的事情？以色列虽然之前已经有了扫罗做王，但是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有这样子一个幻想，说是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要坐在这个宝座上面，这从来没有的。但是上帝竟然把这样恩典就赏赐给大卫，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大卫呢就进到上帝面前，坐在上帝面前，就向上帝这样子的祷告。他觉得自己很不配。那个坐呢，我们自己猜，很可能呢，其实是讲到跪坐在上帝的面前。这比较像是中国唐朝以前呢，人就是用跪的代表坐，或者像现在日本式的房子啊，这个和室，和室里面呢，人就是正坐。什么是正坐呢？就是跪在那个地方。大卫就是跪在上帝面前，向上帝来献上他的感谢。他觉得自己很不配，他称颂上帝的作为，但是很宝贝的，就是大卫抓住上帝的应许，大胆的来求神成就他的应许，说耶和华啊，我向你恳求，求你按照你所说的来成就这事，让我的后裔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坐在这个宝座上面。大卫得到上帝给他的话语，他的儿子要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他的子孙要继续坐在这宝座上面，而且上帝的热心要来继续完成这个事情。我在那里呢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你看大卫呢，他没有扭扭捏捏，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是上帝怎么说，他就抓住神的话，大胆向神恳求，求神来成就。这个是我们讲到，有点像我们之前曾经提过那个亚比斯的祷告，扩张他的境界，不是说成全我的野心，而是让上帝的旨意借着我来完成。这个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神必定就要来成就。上帝跟大卫立约， 上帝选立他做王，赏赐给他大名，应许他的后裔，坚定他的国位。大卫虽然深深的感到不配，他却称颂上帝的作为，而且大胆的求神就来成就。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要看到有一个字是在希伯来文字里面一个双关语，这个字呢叫做 bait。 一方面是讲到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的圣殿，就是那个 bait， 可是反过来上帝说我要在这个地上设立一个立我名的居所，这个 bait 呢不是要由你来完成，而是要由你的儿子来完成。再有呢，就是上帝应许给大卫要为他来建立一个家室，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建立家室，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要为大卫来建立一个朝代，不管是个家室呢还是这个朝代，也是同样这个 bait。 所以这个 bait 它是一个双关语，大卫要为耶和华来建造一个 bait， 但是反过来是耶和华亲自来为大卫建造这个 bait。 在历代志上第十七章跟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呢，我们要做一点的比较。历代志上十七章跟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都是讲到上帝跟大卫立约，内容几乎是一样，但是中间有几个词句不同的呢，倒是值得我们注意，看到历代志的作者或者编者他整个取材主要表达的一个信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强调那个房子，就是强调这个 bait， 神建立大卫的王朝，大卫的儿子要继续来做王，坐在宝座上面，他的儿子要为上帝来完成这个建造这个 bait 的工作。但在历代志上第十七章呢，却是强调时间，现在还不是建造圣殿的合适时间，太平的时候还没有来临，大卫不能够建造这个圣殿，要由他的儿子在一个比较太平的时候才能够来完成。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第七节讲到上帝选立大卫呢是做支派的士师，士师就是一个审判者或者一个君王的意思。但是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的第六节讲到是选立他做整个以色列人的士师，其实这个是看到大卫呢他是一个从士师的时期转到成为一个君王的时期，一个过渡的人物，跟在前面的扫罗王是有点类似。但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特别讲到大卫的后裔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耶和华要做他的神，他要做上帝的子民，耶和华要做他的父，他要做上帝的儿子。那是讲到呢原本应许给全以色列人的，在出埃及第四章二十二节里面提到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是整个以色列人的父，现在呢把这个父子的关系全部就由上帝跟以色列上帝跟这个大卫跟他的儿子呢一起来继承，要由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由这个家族来成全上帝给全以色列人的立约的应许。但是这里呢也讲到了如果大卫的后代坐在宝座上面了，他犯错的话，上帝要用刑罚的杖来管教他，因为人难免会有错，这我们在以色列历史上面也特别看到。可是我们读到了历代志上第十七章呢却很稀奇的，这一章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好像就是给我们一个印象，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将来要有一个君王出来，那是一个理想的君王，他不会犯错，他也不需要上帝来刑罚他管教他。再有一个宝贝的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讲到是你的家你的国上帝要来建立，这是讲到大卫的宝座，而在历代志上第十七章那边却反过来讲到这是我的国，这是我的家，这是耶和华的国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在历代志上第十七章里面已经从地上提升到了天上，从大卫家就提升到耶和华的家。君王原本是代表全民来承接祝福，但是以后呢上帝要带来一个理想的君王，要来完成上帝 给全人类的祝福。这个大卫之约，他就成全了西奈之约里面一切的祝福跟恩典。在这里我们要讲到有关于君王的应许。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就一直讲到有关于君王的应许，并不是到了后来才另外选立的。在创世纪的第17章，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有君王产生。创世纪第35章讲到这个应许就要给雅各的后裔。创世纪第49章8到第12节再把它范围再缩小，是雅各的儿子犹大的后裔。那到了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跟历代志上的第17章这边呢，范围再缩小，就变成是大卫跟他的后裔要产生这个君王，上帝要在这中间来成就他的大事。这里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耶和华自己做王。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就看到出埃及记第15章的第18节，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过了大海之后，摩西就做诗歌，在这个诗歌的结尾的地方就讲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这个主题就继续的发展，在民数记的第23章21节里面讲到，以色列中间有欢呼王的声音，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就做这个王。耶和华就是真正以色列人中间的大君王。这个主题呢，在生命记的第33章第5节那边也讲到，那边说耶和华在耶稣伦中间作王。耶稣伦的意思就是正直者，耶稣伦就是用来代表全以色列人的，所以那时讲到耶和华自己来做他们全以色列人的君王。我们看到这边两条线，一条线是讲到从亚伯拉罕、雅各、犹大到大卫，在人的谱系里面上帝选立君王，但另外一条线呢，是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到生命记里面讲到是耶和华自己来做王。以后我们到了耶稣基督身上就发现呢，这两个主题两条线就合成了两股的绳子，合成了一条绳子，就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上帝自己来做君王。现在我们对于旧约里面的约也做一点的说明。旧约里面其实一共有几个主要的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西奈之约、大卫之约，还有呢在耶利米书第31章讲到应许新约。这些旧约它有一些共同的特色，第一就是立约都是由上帝主动的，这是强调恩典。第二，立约都是在历史的架构里面来进行的，这是强调拯救。第三呢，立约的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强调自由。第四个，立约的双方在立约以后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关系里面，这是强调双方深度的委身。好比说一对青年男女结婚以前他们是情深似海，但是结婚以后呢，他们就成为夫妻了，从此以后他就不会再任何一个其他的异性做他爱的对象，他只有单单的爱他的妻子、爱他的丈夫、爱他的配偶，一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为止。所以这个是讲到圣经的立约，在我们今天人间也可以做一点的说明。再有呢，第五个就是亚伯拉罕之约跟大卫之约都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大君王的赏赐，是耶和华主动赏赐给人得到这样约里面的好处，这是强调上帝的应许。而西奈之约呢，是强调这是大君王的条约，强调人在这个约里面必须要忠诚守约。我把旧约做一个比较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上面所显示出来的，旧约里面从这个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西奈之约跟大卫之约，我把它做一个非常简化来做一点说明。 在立约的时间方面，好像都是经历过一个大的事件之后。挪亚之约是在挪亚全家出了方舟以后，亚伯拉罕之约是他们全家出了乌尔之后，西奈之约是讲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而大卫之约呢，是大卫把约柜迎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都是经历到上帝的大拯救、大恩典跟大能力。然后立约的时候，上帝用什么名字来跟他们立约呢？也有一些不同。挪亚之约是用上帝，就是 Elohim 这个字，这是强调上帝跟普世万有之间一般性的关系。而亚伯兰之约呢，是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里面讲到，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但是我比较喜欢把它翻译成为全福的神，因为在这个名字里面呢，比较不是讲到上帝带领人去征战得胜，而是讲到上帝赐给人各样的祝福。西奈之约呢，是上帝启示给摩西，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摩西是圣经里面第一个人问上帝，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而上帝启示给他，我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这个自由拥有呢，就是包含上帝的名字里面一切的完整的丰富的含义，在这里面通通都有了。所以上帝跟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立约呢，就是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跟他们立约的。而大卫呢，在撒母耳记那边就讲到，他跟上帝来立约的时候，他呼求上帝的名，用什么名字呢？称呼上帝是主耶和华。你看那个是一个多么亲密的称呼。这个称呼主耶和华呢，我们只有在大卫跟亚伯拉罕对上帝称呼里面特别看到。所以这些称呼都是我们可以看到显示出来上帝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再有立约的对象，挪亚之约是跟所有的活物应许不要把他们给灭绝，亚伯拉罕之约是上帝跟一个家族立约，但是要借着这个家族使天下万民都得福。西奈之约呢，是上帝跟一个民族立约，可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目的是要透过以色列人来赐福给天下的万民。上帝跟大卫立约呢，是跟一个朝代，可是借着这个王朝要来赐福给以色列民，要赐福给天下的万族。内容方面的话呢，在挪亚之约是应许生命，上帝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亚伯拉罕之约，上帝应许给他，给他名，给他国，给他土地，给他后裔。不过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关心就是后裔啊，因为没有后裔，没有人的话呢，其他这些通都是空的，所以我就把它简化成为就是应许后裔。而西奈之约的话呢，是讲到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是全以色列通通成为祭司，全以色列成为一个祭司的国。祭司是站在上帝跟众民的中间的，祭司向上帝来祷告，为众民代求，向上帝献上悔罪的祭物。祭司也是站在众民的面前，代表上帝来赐福给众人，把上帝的福气带到人当中。所以祭司是一个中保的地位。可是在以色列当中，原本是全以色列都是祭司，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软弱退后害怕的缘故呢，结果就变成只有亚伦家被选立做这个大祭司。只有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才能够再一次恢复全民皆祭司。这是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所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口号。那么大卫的时候呢，特别是应许君王了，要透过这个君王来成全上帝在这个之前跟所有人所立的约，把约里面一切应许恩典呢，要透过这个君王给成就出来。目的挪亚之约是要赐福给大地，亚伯拉罕之约是要赐福给万民，西奈之约赐福子民，而借着他们来赐福天下的万国。大卫之约是要赐福君王，借着君王来赐福给整个的以色列民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最后呢，我们看到 立约都有一个记号的。挪亚之约是用天上的彩虹做记号，亚伯拉罕之约是用人身上行割礼这个宗教的制度作为立约的记号，而西奈之约呢，是用安息日这个宗教的制度来作为立约的记号。所以凡是有以色列人影响的这个范围呢，或者圣经影响的范围，我们一个礼拜就会有一天的休息。大卫之约呢，可能就是用圣殿作为立约的记号。虽然圣经上面没有明讲，不过我们很多人赞成，或许这个圣殿就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讲到上帝跟大卫立约，大卫有为耶和华做自己事这样的一个好意，结果呢，上帝嘉许他，虽然没有同意他建造圣殿，可是上帝却跟大卫立约，要把上帝一切的福要赏赐在他身上，也借着他使天下万族都可以蒙福。求上帝赐恩给我们，让我们也在这个约里面可以得蒙上帝一切属灵的福气。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